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我是乐意，每次在录音室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和你打招呼的。以下的半个小时，我们又可以透过蓦然回首栏目一起听别人的故事，一起默默地为对方打气，一起增广见闻，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不过在听故事之前，很想为另外一些事情来祷告。什么事情呢？就是那酷热的天气。最近呢，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酷热，相信居住在环境不是很好的空中家人，例如是家里没有空调的家人，真的是很不容易。还有前一阵子呢，也是有暴雨，雨灾也带来很多不同的损害，也让我们呢一起来惦记这些受灾的同胞。现在我们就同心祷告吧。亲爱的天父，现在各地的天气都是那么的热，求你保守空中家人，还有其他感到难受的朋友，求主怜悯，让气温可以降低。神啊，求你也保守受雨灾影响的朋友，让他们能得到所需要的物资，也求主保守受灾朋友身边如果有基督徒的话，他们可以懂得怎样去关顾这些有需要的朋友，活出基督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也来谈谈蓦然回首栏目。8月2日我们播出宋三老师博客写文章的故事。那么听友祝福呢，就回应说，哇，我也很喜欢逛论坛和博客的，当时呢有很多像宋山老师这样优质的博主，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写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看到的评论呢也是一些友好的交流。可是看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啊，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和谐了。真的要致敬论坛，致敬博客，致敬宋山这一类型的优质博主。哇，真的是我也能感受到祝福听友他的感慨啊，也谢谢你对宋山的支持。还有玉成弟兄他就说，感受到宋三老师享受在博客当中的那一份的快乐。还有依萍和圈卫子呢，就很想看看宋三老师博客的文章。我也问过宋老师，他就说了，那个平台已经关闭了，非常的不好意思。不过乐意觉得不要紧的，虽然没有博客，你们还是可以透过留言板第五空间和宋三老师继续交流啊。说回今天的故事，我们将会有新的故事出场，主角不是电台同工，也不是我们的空中家人听众朋友，他是乐意最近认识的创意达人。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大家好，我是静水，静水流声的静水。我在大学里读的就是和广告创意、市场营销有关的专业。毕业后呢，我又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开启了充满刺激、充满惊险的创意旅程。 之后呢，我又去了500强的外资企业，从事品牌创意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创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创意。创意开拓了我的思维，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人生格局。今天我非常高兴能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创意。
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刚才说创意是生活，生活是创意的静水老师。静水老师你好。
你好乐意，很高兴见到你。
静水老师啊，你知道吗，其实我对你一见钟情。
啊，真的吗？
是因为你来我们电台讲创意讲座哈，第一次我就好喜欢哈，我觉得啊，这位老师就让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然后也没有机会去访问你，也很忙，坦白说也没有很落实。后来文慧老师就主动说你去访问一下静水老师，哇，我就觉得非常好，所以谢谢你今天。
哎呀，我也要谢谢你们对我的欣赏，谢谢。
真的我觉得很好，哪怕只是一两次的讲座给我很多的闪光点啊，所以谢谢你。那刚才你说创意是生活，生活是创意，对吗？其实今天也是邀请你来的目的，就是想呢开拓一下乐意还有我们的亲爱的空中家人的心灵，那个创意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静水老师，刚才你已经讲了，其实你是因为你的职业对吗，才开发你的那个创意。那能说说你工作时候一些有趣的跟开发创意有关的经历吗？
其实我想说，我们做创意也好，做广告也好，我们其实首先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其实并不是创意本身
啊，
而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有两个字，叫做转向。
嗯，
什么叫转向？转向其实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叫同理心。
嗯，
那么广告人也好，就是广告客户也好，我们这个广告做给谁看呢？
嗯，
我们广告其实是做给消费者看的，我们是要做给顾客看的。
嗯，
因为顾客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嗯，
所以我们所有的创意设计文案撰稿，那都必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嗯，
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文字和图案去打动他们。
嗯，
那么进行创意之前，转向其实就是第一位。我们要转向，就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嗯，
是角色、关系、观念、立场和心态的一种互换。
嗯，
那么我其实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怎么把这样一个转向的理念用创意的方法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用转向的思维来进行创意。有一个儿子他不肯做作业，爸爸灵机一动说，儿子啊，要不爸爸来做作业，你来检查吧，好不好？儿子一听很高兴啊，那我不用做作业了。
嗯，
他不仅把爸爸的作业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还把错题跟爸爸一道一道地去讲解。
哦，
啊，这
爸爸是故意错的，
爸爸故意的，所以就是故意的转换角色。
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转向。爸爸其实知道儿子不愿意做作业，那我怎么巧妙地让儿子愿意做作业呢？
啊，
我觉得他就是运用了一个这样一个转换的角色。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嗯，这种叫设身处地，对吧？或者我叫他换位思考。
对，
应该是不光是你要作为一个广告的从业员，你去明白一个你的顾客，其实带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想，马上好像很多事情就会能从一个所谓对方的角度去想，对吗？
哇，这也是一种逆向思维。
对对，这个很不容易哈。嗯，你觉得因为从事广告才让你这么突然开拓思维，还是从小你就有这个同理心，还是一个大逆转，还是怎么样的？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感悟，然后去学习，然后在不断的转换思维。我觉得创意它是什么呢？创意其实就是一种转换思维的过程。
嗯，
它是就是要你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一种思维去考虑。
嗯，
这就是创意。
静水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你要有创意，第一步就是要有转向，对吗？你刚才用的是转向，就是带入对方的那个角度去想事物，那么就会开始有创意。那么我就会想问，怎么去继续去培养自己的创意？或者应该先问一个问题是，创意是什么？然后继续就问，怎么去培养这种创意，以致我们的心胸哈会越来越广阔，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拓呢？
什么是创意？其实当你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警察也没有路标，但是地上写着往左往右，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你在翻阅圣经的时候，那么大厚本的圣经，你不知道哪一章在哪里，新约旧约很多章节你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看到那本厚的圣经，它旁边是有半圆形的一个缺角，每一个上面都写着每一个目录的一个简称，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我经常把这两个创意就是当作范例，我觉得这是人类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设计，就创意设计。我们说换位思考，就是要考虑到对方他在用这本书的时候，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给他带来方便？创意的就是源泉就在这里。我觉得创意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其实我可以总结出六句话。创意其实就把简单的事物变得复杂，把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把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把新鲜的事物变得熟悉，把无序的事情变得有序，把有序的事情变得无序。是不是听着很像绕口令呀？
我觉得一听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啊，很特别，但是又没有办法马上去掌握，可能还要请你花一丁点时间去解释一下。
好的，没问题。
嗯，
那么我还是从一个故事来给大家解释吧。
嗯，
我觉得创意我刚才说就是把简单变复杂，把复杂变简单。
嗯，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这样一个故事。公司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投入生产后呢，却发现有个重大的缺陷。他们是做肥皂的，那这个肥皂呢，进入下一个流水线之前呢，经常发现那个盒子里有的时候会忘了装香皂，它就流进下一道流水线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很大的一个缺陷，
对，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顾客买到的是一个空盒子，
哎呀，
里面没有，
很生气啊，这样
对。那么这个企业就要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请了一个自动化专业的博士后来设计一个要检查空盒皂的一个方案。那这个博士后呢，马上就组成了一个十人的小组，科研小组。他采用了很多机械原理啊，微电子原理啊，自动化原理啊，花了几十万，然后历时了几个月，终于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了。每次生产线上有空箱盒罩通过的时候，就有一个机器手会把它拎走。真的是很好的一个，
也花费不少啊。但是
对对对，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有这样一个乡镇企业，它也是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它也是生产肥皂。然后很快呢，老板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他就特别生气，就找了一个小工就来，他说你马上给我搞定这个，不然我叫你滚。他很生气。然后那个小工呢就不敢怠慢，他想怎么办呢？但他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他只花了90块钱买了一个特别大功率的电风扇。他就放在生产线旁边猛吹，只要一有空罩盒经过就被风吹走了。
这个肥皂盒子是轻的嘛？
对呀，
如果没有肥皂在里面，
是啊，
所以吹肯定就吹走了。
只要一个电风扇，只要90块钱、
哎，
一天都不到，两个小时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哎呀，
那么复杂的一个事情被它变得那么简单，这就是创意。其实很多看似复杂的事情，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简单的原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由简到繁是老师，由繁到简是大师。那么我们创意设计啊，或者一些品牌的定位啊，其实都要做减法，有的时候要做减法，就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要把复杂变简单。这也是创意的其中一个窍门。
也可以应用到生活去。
对的，是。
那刚才听了我觉得很有趣，那静水老师能多讲一个相关的故事吗？
好啊，那我再讲一个关于创意的技巧。有一个就是叫熟悉变新鲜，就把我们 非常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那我也举个例子，那么农村有一个鱼塘，就是钓鱼的，就是养鱼的那个鱼塘，它新开业了，它呢竖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钓鱼100块，就是说只要你来钓鱼你就出100块钱你就可以钓。但是呢下面还有一行字，如果你没钓到鱼呢，我们送一只鸡给你。
哇，
所以大家很多人一看，哎，这很好玩，而且我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我钓不到鱼我还能拿一只鸡回去呢，对吧？
什么鸡呢？我就开始怀疑，
就可能农村散养的那种鸡了。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手上都拎着一只鸡，然后虽然没钓到鱼，他们心里也很高兴
啊，
老板也高兴。为什么呀？原来这老板本来就是个养鸡专业户
啊，
他根本不是养鱼的。那这鱼塘里面呢本来就没有多少鱼
哦，
对，然后他就把熟悉的东西呢变得新鲜了，大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哎，我钓鱼竟然还能送给我一只鸡，对吧？就是这真的是一种创意，它不仅解决了他的企业的一个经营的问题，而且也带给了大家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本来他就养鸡的嘛，所以他根本不用投放多少的资源，也不需要养鱼，平白的每人100块送到他的口袋里面。
是，其实他还是赚的，100块钱一只鸡，他的利润其实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也没有骗你啊。
对呀，
都说明的。哇，
而且皆大欢喜，大家都开心，彼此双赢。
神在你这样发挥创意的过程当中呢，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是不是神也帮助你开拓的这个创意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或者我的生命当中，我也一直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想这么说，我们说创意，其实神才是总设计师。我一直跟朋友说，神其实是最高级的设计师。神的话语，圣经，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说明书。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答案。那么说到我跟神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吧，也都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或者有的时候身心疲惫啊，感觉付出得不到回报，感受不到爱的时候，其实我也质问过神，那谁来爱我呢？但是后来当我清楚地知道，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再焦虑，不会再恐惧。那么我想说，创意其实也是这样，因为神他是总设计师，你要知道这一点，你就会知道神才是创意的源头。当你知道神是创意的源头的时候，那么你和神之间的管道就连接起来了。连接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再害怕，因为我们人靠人自己的力量，那你觉得你的创意肯定会枯竭。但是我觉得一旦跟神联系起来了，我觉得我的创意就会源源不断，就是永远不会枯竭那种感觉。这是一种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那是不是真在人生当中有一些经历是当你哇觉得没点子了，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当中解决疑难也是需要创意的吧，其实也是创意啊，遇到困难，或者是你在商场当中，哇这广告怎么做啊，真的想不到，你就会祷告求问神，是这样吗？当时怎么去呼求神呢？
当然有啊，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愿意去听神对我说话。我呢经常喜欢一个人去爬山或者徒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经历人生低谷，或者当我创意觉得思维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爬山，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我就听到神会对我说话。因为有一句圣经也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么我觉得其实创意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更是无处不在。
所以就是说当你在这种独处安静当中，神就会让你那些疑难啊就有到一个拐弯，对吗？就想到新的东西了。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还有的时候我会去翻一翻圣经啊，就看一些书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字就会跳出来。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我就没想到一个人当他觉得创意枯竭，就是在他工作上他会去翻圣经，这样突然灵感就来哈，就是随意翻一翻，对吗？
对，我其实不仅是翻圣经，我也可以是随便家里的一本书，因为我们之前做广告的时候，就是很多时间都要给产品起名字嘛，那么这些名字其实也真的是要绞尽脑汁去思考，去想，但有的时候真的想不出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也会随便翻一本书，然后看到里面可能有一篇诗歌啊，或者然后里面可能就有一两个字突然就跳出来，然后就觉得这两个字就特别适合这个品牌的名字。我们之前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奇妙。
哇，那以后如果节目的名称想不到，我就试试你的方法。
对啊，可以用这个方法，真的是。
也可以一边有祷告神哈。
是的，是的。
哇，真的没想过，谢谢你啊。那会不会也是一种连锁的关系啊？当你这样，神开拓你的创意，当你的创意更开拓之后，你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因为是一种彼此的交流。就反过来，这种开拓的创意也会加深了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可能？
那肯定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跟神之间那种连接会更加紧密。
嗯，我听得出一个我很感动的是，静水老师，你是很依靠神的。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愿意跟神进行深深的连接，我愿意把它当做一切源头，包括爱的源头，包括创意的源头，我也愿意成为器皿为神使用。
你这种完全依赖他，我觉得是一种谦卑，因为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应该自己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啊，或者认同啊，这样还能常常依靠神。
我觉得谦卑是一种美德，也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因为很多事情靠人其实是真的是很渺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但是靠神凡事都可行。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涌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
心灵絮语。
真的非常谢谢静水老师为我们讲这么精彩的创意故事。我听了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创意不单是我们这些广播人，或者是搞广告的，或者是搞那个视频啊、电影啊等等，我们所需要的创意也是神赐给我们用来解决人际问题的礼物。乐意就想起啊，几个月前，我突然可以接纳曾经伤害我的亲人，就是正正因为我突然可以带入他的处境，想到他做这一切是误会，以为我不尊重他。这个事情呢，我也曾在节目里面和你们分享，只是当时没想到，其实这种看事情角度的改变，就是静水老师所说的转向。转向就是创意。那下一次当你再遇到人生的逆境，也可以尝试转向，运用创意，用另一个角度看事情。当然，当我们在痛苦深渊当中啊，很自然就会只看到眼前的难题，好像大山挡路，谁又能看到山旁啊树林隐秘处另有小路通往我们的目的地呢？求圣灵帮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快快地听，快快地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
静静听，细细听。
听到了没有？
是的，让我们一同静静听，细细听各种的故事，也鼓励你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回应静水老师的故事。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